由美国召集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星期在华盛顿结束。分析人士说，在乌克兰危机和中国经济、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日益增加的形势下，东南亚国家似乎更加重视与美国发展关系。而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继续坚持中立的外交政策，但这种外交政策给这些国家带来哪些利益和挑战呢？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来介绍。你好，詹宁斯。
你好。
现在在这个中国崛起，还有乌克兰战争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全球地缘政治的因素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，东南亚国家为什么越来越重视与美国发展关系？
因为本来中国很方便提供经济方面的援助给东协的十个国家，或是十个国家其中的四五个比较重要的。可是呢，因为中国会支持俄罗斯啊，然后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，他会往一直就是他的那个军舰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武器什么的，会慢慢动用在那个岛礁上面的。大家都很清楚中国的方向，所以会越来越希望美国会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。
詹尼斯，我们知道中国是一直敦促美国说要应该为亚太地区做更多的事情，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，那么在区域里面呢发挥更大的作用。那么这一次东盟与美国的这次特别的峰会，是否预示着美国在亚太地区，就是在这个区域活动当中和参与的这种活动会越来越多呢？
这个很难讲。我觉得大家所希望的是美国可以多提供，不只是军事方面的援助，可是可能还会提供经济的投资的，就是像那个比较接近中国的那种援助，因为毕竟有一些东协的国家比较穷、比较贫困，需要大国的这个帮助。那有可能最高的这个期望值是说，可以跟美国有机会跟东协签署一个自由贸易的协定。除此外呢，还有这个投资保障的协定。或者是像那个提供免费的那个 COVID 的疫苗了，就是这种是直接送东西给最穷的国家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进步。
我们还注意到，就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，特别是像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啊，还有新加坡这些比较重要的一些东南亚国家，他们都在寻求一种叫做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外交事务当中啊，既对美国也非常友好，也对中国也非常友好。那么这种中立的外交政策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哪些好处，还有哪些挑战呢？
好处是说可以是一直期待中国的这个经济援助，包括一带一路的投资、基础设施的投资哈。那就是可以同时期待能够有美国的军事方面的帮助了，或者是那个跟美国沟通政治方面的问题，或者是让美国就是替他们跟中国说一些话，他们不敢讲，因为他们毕竟是他们的国家比较小，所以理想的情况下可以请美国来跟中国说，那你在南中国海的问题，你的作为、你的动作太离谱这样子哈。可是那个也是我觉得是最主要的挑战。如果有某一些国家会利用美国来打中国，就是用口头的这个方式打中国，或者是来用中国来那个跟美国说某一些不好听的话，然后那就是那个会得罪两个大国，但是这个 那个挑战会失败。
嗯，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，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东南，就是沿岸国家，就是那么美国在未来啊，如何的来帮助东南亚的这个沿岸国家、沿海这些国家，在捍卫他们对南中国海的这个声索的主张？那么同时呢，也要还要反对北京对这一个区域的领土的主张。
就是有菲律宾、有马来西亚、有文莱，还有越南，越南是那个他们说话讲话是最他的声音最清晰最大的哈。
嗯，
我觉得他们会一直这样讲话，就是有详细的事情，比如说中国去讲这个多一个岛礁啊，或者是有突然间有他的这个军用的飞机飞来飞去，他们会跟中国说，直接跟他们说我们是强烈反对，你不要再来了。可是我觉得除非美国先出手先做事情来帮忙，他们这四个国家的政府不会主动挑衅中国啊，不敢了，中国太大了，他的经济援助太重要了吧。
嗯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思的连线报道，谢谢詹宁思。
谢谢。